当中的问题。我这个主题呢，确实是有多元化的观点，需要更多的讨论。就算是科学家，他们也是这个观点不一的。那么，这个您刚才说了，从来没有之前做过，那么怎么样来分析呢？我们尝试要做的，就是作为一个这个环境体系的科学家、研究者，我们都是希望能利用一些技术，包括像这个生命周期的分析，因为就是希望在这个分析当中看看不同的体系的这坚实的程度、影响力。深海的采矿其实也是一个工业化的采矿。因为你们是在需要就不同的产品对不同的矿物进行不同的运作，从资源的角度上来讲，那我们看到碳足迹，还有废物的足迹，最关键的是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影响。另外还有第四个这个因素，我们今天也谈了很多了，就是社会的影响，都需要加以考虑。所以呢，从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可能是对深海这个探索来讲，应该是最有这个影响力。我们看看过去25年来的采矿的历史，你就看到这个社区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大多数是反对的。因为在很多地方，像菲律宾是全面终止采矿下这样的令，在萨尔瓦多，现在也仍然是在这个终止采矿的这个阶段。政府是这样规定的，这个就是公众对采矿的一个态度，这个对他的反对的力度其实超过了对烟叶的这个反对的态度，所以呢，这个是社会方面的一个反应。那么深海的采矿，我们讲的是在公海上，对吧？那么这还有就是深海的采矿是什么意思，也需要定义。很多呢讲的是在自己领海当中的采矿。当然，在捕鱼等等，都是对当地的社区是有影响的。是深海的采矿呢，是在公海当中，比如说太平洋，中央进行。这个在任何有人居住的岛当中都至少是有1500海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的。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这样一个工业采矿的定义。那么这样的一个碳足迹和废物足迹的话，也是需要看在这个当中到底有什么影响力。那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方面的评估是比较主观的有的人可能会说深海的矿物可能比其他的矿物价值更低等等。我们对这方面其实也有一个国际的问责制的一个规定的，25年以前就已经国际社会制定了，这样的一些规定，这个也是对于监管的一个指导吧。所以我们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并没有一个国际性的治理的这样一个监管机制来监管深海的探索，也没有这样的规范，这个都是一些自愿性的东西。因为刚才 Christie 也提到了，这种志愿的标准的影响力，但是如果在领海当中进行，当然是有个国家框架下的监管。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都是想要尽量的提高透明度，就是包括秘书长、领导的一些小组都是希望能够支持非盈利的这个非政府组织等等。还有当中的很多的一些科学家参与进来，我觉得都是在考量吧这个问题。那么从这个科学家的角度上来，都是要进入一个从未有人踏足的领域，所以呢，这都是很重要的。在去年，我呢也牵头做了一些探索的工作，但大家都说在绿色转型当中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都是需要有代价。那么我们这当中是需要评估、衡量，说哪些是像童工或者社会的影响等等各种因素，也是从某种角度上，深海这个探索可能这方面会做得更好。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如果在深海当中采集什么资源的话， 可能比那些浅海当中才可能是对，环境的影响力更小一点，在陆地上的采集可能是更影响小一点，但是呢，是必须是要救啊，这个深海、海洋采矿和土地，这个陆地采矿当中的各个方方面面加以评估，所以我就呼吁啊，需要有这样一个机制来加以这个审视，因为这个比如说有一些相应的矿物啊，到底是在深海采矿是重点放在什么地方？但是有的地方，很可能这个矿在深海当中更容易采集，也更不。